这个都是根据禅修的道理来说。所以有了这三个之后呢，可能对你都会有一点好处啊。还有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己放松一下，让这个压力呢不会累积。甚至于我还说这个在手表上面放一个黄袋子，你看这个黄袋子，因为你看手表就是有压力哈，好，因为你觉得时间不够了或什么，才会去看手表。那么让自己放松十秒钟，看到那个黄袋子，这都是一些方法啊。那么那个我们的那个邓总呢，他说最好把它做在手机里面发简讯哈，提醒你现在要放松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哈，也可以在网络上做。那当然那位大千出版社没来，我们本来意思是说要做成这种双语的哈 ，bilingual 的这种绘本书也可以。因为如果太多的文字哈，就是会让人家有压力。如果只看一些图画可能好一点，现代人也喜欢，就是不喜欢平面媒体，喜欢电子媒体，有图像的。那么像这些呢，都是我自己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些经验。而跟那个MBSR 不同的地方呢，我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呢？就是 MBSR 他们会涉及到所谓的医疗责任归属问题。像他，你要去参加他那个课程接受治疗哈，都一定要在药物控制下才能去参加，还要签一些这个法律责任放弃啊，还要跟保险有关，那个非常复杂啊。那我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不一定要到那个 clinic， 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你自己明白这套方法，你自己就有办法。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到比较没有干扰啊，大家都在，要不然你一个人做这些事情也会有点奇怪，也不太适应。那如果有一些同学有大众的一个摄受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我这边还再强调一点，最好的舒压房就是禅修中心哈，这是我的梦想哈。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在那静坐哈，周末大家来放松，好，大家动中禅也可以啊，什么什么这些。好，那我认为最好的心理咨商师应该是出家人哈，应该是出家人。那么他们呢培养了五天的功力哈，到了周末呢就行行菩萨道来解决众生的苦恼。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以传统的中医疗法取代抗忧郁症的药物。我在美国已经不敢这样讲哈，因为就有我在东岸讲的时候，就有人直接挑战我，就是医疗的问题、保险的问题、法律责任的问题、专业的问题，一大堆哈。那现在这都是文明的产物哈，都是文明的产物。但是呢，我的感觉是这样哈，有几本书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个是左岸文化的一本书，叫做《发明疾病的人》，这在2004年就出版了。大陆去年呢出版那本书叫做《药祸》，就是专指西药哈。中医都讲药是三分毒哈，这本《药祸》的英文名字更有意思，叫做 Selling Sickness， 就出卖疾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现在讲这个过动儿这件事情，怎么判断他是过动儿？你知道是谁去做的判断吗？就是这些心理咨商师在药厂提供的经费下去定义小孩子这样叫做过动儿，然后就可以卖这个药。那么你如果再去看一看现在这些抗忧郁症药，有一个英国的药已经被下架了，就是青少年吃了以后会自杀。好，那美国现在这种抗忧郁症药都加了一个黑框框，有一个警告，有个 warning。 事实上我们这里面也有在药厂做过事的人，就吃了这些药，他究竟在人体上做过多少试验。好，那么这个药物停留在，因为多数是就是让你抑制你的 SSRI， 就是血清激素在脑部停留的时间。好，这是一种鸵鸟式，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也就是让你那个病象去除而已。在台湾更严重，就是药剂的量也高，还给你镇静剂，还给你安眠药，反正就把你弄得傻乎乎，不会自杀就好了。有好起来的时间吗？ 好起来是因为压力过去了，我心率提升了，还是药的效果？在国外我就不敢这样讲，这一定被攻击了，马上就会出问题的。那在这边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实在没有取代的方法，在报道中也有说它有个黄金90天，你出得忧郁症90天你可以用这些药，但这些药还有上瘾的问题。 Tom Cruise 所属于的一个机构叫三达基，他们有一个好像叫什么世界公民组织，正在告这些药厂，他认为这些药就是毒，跟安非他命没有两样，造成你一些幻象。但是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没有替代方案，那也无可奈何，也无可奈何。21年了，普在发明21年了，而且他还在中国大陆以30%-40%的成长率在成长，因为继续的认为舶来品好嘛。国内的忧郁症药他还不吃，他非要吃 Prozac、Zoloft 这些进口药才可以。那我这边又不禁想说，我们不要唱太高的高调，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教徒，我们能做事这样的事情吗？但是的确很困难，因为很多是共业，很多是共业。那么中医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什么？哦，我刚刚提到还有一本书，就是2002年就出版了一本，但可能买不到这本书了，新新闻出版的，叫做《维药疯狂》。我刚讲这几本书可都是精神科医师自己写的，精神科自己写的，揭露了很多的内幕。如果有在药厂做过就知道他那个药物实验是怎么回事。那么从中医的看法也就提到说，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不过不好买，听说是在武南出版社有这本书，就是忧郁症中医典籍编汇。因为呢主要都是由于什么呢，主要是由于阴虚阳亢，就是你的肝郁或者气郁让你的脑部不工作，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些郁怎么来的，我下面还会谈。所以呢你情志不舒也可能先是从心理上引起的，情志不舒，然后觉就睡不好，然后呢你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不是去寻找一个和缓的解决之道，或者是像刚刚就是觉察它而不去批判，不是想去掉它，多数的人是找什么 quick and comfort feeling，找一个快速令自己满足有报酬性的，那最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烟、酒、毒，还有所谓的 sex abuse， 现在这种滥交、援交，还有什么？还有 workaholic， 就是工作狂热。那疯狂刷卡也是一样，快速满足，感觉自己的存在，但是这种伤害脑部的行为只会换来更大的代价，因为压力的源头还在，而你不但心力没有提升，反而更弱。当我们有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是更敏锐的心智，因为压力是一个警讯，告诉你状况不对了，你要赶快调整，即使是退一步也是要去提升我的心理，而不是去做伤害自己麻痹大脑的方式。那我们现在一般强调的娱乐好吗？你唱个卡拉 OK 好吗？郁只会破坏你的定，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当你唱完了人去楼空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迷恋在什么电玩上面？因为它可以即刻性的满足，有报偿性，而且它可以什么 game over， 随时重来。你人生能 game over 再重来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好吗？那另外我们现在很鼓励什么竞争式的运动，像奥林匹克，你现在看看，你就算是你拿到了金牌，你后面的生活是什么？你用多大的代价去换的？像这些体操选手的未来是什么？像美式足球那个 football 很多都是活不过50岁的。那这种竞争式的并没有让你放松啊，现在很流行啊，带一个什么 BMI， 带一个 带一个码表在那边公园里面走走走走，走的那个满脸都没有笑容的，没有放松的。那你在那边干嘛呢？或者是盯着码表骑那个脚踏车，就好像交差了，根本没有放松嘛。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像我们传统的东西非常好，太极。但太极有一个很重要，你要专注，那就有一点禅的味道，松静自然。那我下面教的一些方法都是符合这些的哈。但是呢，的确哈，当你这个肝胆有问题，或者是气机郁滞的时候，啊，这本里面全部强调这个郁字，有气郁，有血郁。那么这种时候呢，如果气血充和，这万病不生。所以当初我在美国初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呢，就是请他开一些，我跟中医配合，开一些能够减肥哈，有一点啊，其实这个是很多的忧郁症患者呢都很可能暴饮暴食，啊，减肥啊或者气血调和的，我就说这是一个忧郁症的替代品，先让他戒药。这是第一步哈，但这件事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是理气开郁，疏肝利胆，疏肝解郁。所以在这个书里面的研究哈，像小柴胡汤治肝的呢，好，或者是治这个中年妇人更年期的那个症状的，叫做甘麦大枣饮啊，这些都在，尤其是甘麦大枣饮，在德国都做了实验。对于躁郁症呢，舒缓是达到90%的效用，有这么高的效用哈。当然这些都还需要辩证哈。那么疏肝利胆，然后什么开郁健脑，好，疏肝理气、开郁健脑等类的事情，好，所以这些还需要辩证。那么我这次的合作呢，主要是跟针灸医师，那真的是神效，好，他有一个穴非常重要啊，今天时间不够。就是你脚上脚趾头肝经的太冲穴，现在人需要经常按摩，因为我们太容易发脾气。啊，有一个中里巴人写到叫做"求医不如求己"那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腿上的叫做阴包穴，尤其是女生要经常按那边，这个对于你的肝非常有用。哦，那我们过去古书说这个法宜藏书，就这样书。你这个颞叶这两边呢，全部是胆经在环绕的。如果你现在手这样抓过去，你发现听到里面嘎哒嘎哒的声音哈，就表示你的胆有点塞，或者是腿上这边有一个风市穴，手自然下垂贴腘线那个地方，你要掐下去很痛的话，你的胆就是塞的。啊，肝胆是互为表里，当肝气郁，它是里，它就表现于表。那么，肝呢？肝主谋略，胆主决断。所以这些有症状的人呢，就是优柔寡断，他不能决断事情，也不能去思维、去谋划一件事情。所以这些跟中医的理论都是非常非常符合的。那还有就是按摩这个心包经，尤其是这里哈，这个地方这条线，我们手腕横线跟这条线交的地方。有个凹陷的地方叫神门穴，神门穴心，这是心经，心主神明，你要睡不好觉，这边有很大的帮助。那请扎针的是更快，扎这个神门穴。很多的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维护的，一毛钱都不花呀。啊，如果有兴趣的同学，这个这边还没有人发行哈，就是这位中里巴人的。好像书是有，他还有一个碟，他教你一些养生的动作，好，这些都可以配合。不过呢，如果严重了，还是看。但是我现在因为才回来啊，不知道推荐你什么样的中医。如果要去大陆，我可以推荐哈。我那个学生很厉害，因为我在香港演讲的时候，那香港人听到说。忧郁症可以用中医医，他简直认为是不可思议哈。他愿意尝试呢，他就到深圳去。那个患者是有幻听症的，我那个学生就给他扎了太冲、神门，还有耳朵这边有一针，哪边我忘了，还有这个头部的四神聪跟百会， 三次幻听就解决了。但是呢，还是要心理的部分还是要靠心理的调试。但是生理的部分，我认为中医会比吃西药好一点。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好，那大家自己去抉择哈。第三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叫做顺应天时，你需要一个规律的生活。心理疾病呢，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它会伴随着什么？你不合理的生活习惯。我记得我在讲压力的时候，经常问说，你吃饭的时候只吃饭的请举手。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吃饭的时候有在看报纸，有在看电视，没有专心吃饭请举手。真的吗？只有这一两位吗？我不相信。好，就是我们经常啊，现在生活都不规律。你有按照时间，按照我们的十二个时辰来生活吗？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九点到十一点是脾经。你有正常的七点到九点吃早餐，因为那时候你吃什么东西都容易消化，因为那个气血那时候是藏于脾胃，所以早餐要吃得好，这非常有道理的。有这样按时吃早餐的请举手啊，还是有人。那有按时五点到七点去上大号的，因为那时候是大肠经，请举手。现在越来越少了，古时候是早上起来一起来就去炖茅坑的，因为它前面是肺经。好，那再过来呢，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哈。我们呢四季，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在地球哈，生活在这个太阳系，最大的能源就是太阳，所以我们应该跟着太阳走才对。好，那么一年有四季，有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天里面也是这样。所以过去在农业社会没有电灯，他到了晚上顶多什么坐看牛郎织女星啊，什么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些哈、啊、小时候背的诗，或者是在这个瓜棚下面就是说说故事，然后就去睡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呢？因为五点到七点是肾经，七点到九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叫做心包经。所以晚上讲课对我很不利哈。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心脏开过刀哈，所以现在很拒绝晚上讲课哈。但是下面更重要，九点到十一点就是冬天的开始，它叫做手少阳三焦经。三焦经是保护我们上中下三焦，少阳就是阳气逐渐的弱，再过来到足少阳胆经是十一点钟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是叫做足厥阴肝经，就是阴气很弱的时候。那么我们多数现代的人呢，因为有了网络，有了电视，多数的人晚上不休息，不休息你不潜阳，这个阳你下不来，不潜阳你就无法滋阴，所以表现出来就是阴虚阳亢，肝阳亢上升，就把你脑部给塞住了，就这么简单呢。如果你这六个小时你得到好的休息，因为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其实睡眠比吃饭还重要，就是有好的质量的睡眠。我们刚开始是快速眼动期的睡眠，你要整理这一天的资讯。如果你回到家里你不休息，继续的看电视，继续的写作业，熬夜，你睡觉一定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在脑内科学证明，就是在这个快速眼动期，它要整理这一天的资讯，哪些是要存入你的记忆，哪些要把它舍弃掉的，它要在这时候做这个工作。经过快速眼动期之后，就是所谓的深层睡眠，这刚好跟我们肝经配合，也跟那个褪黑激素配合。当你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其他地方不用我们的血，肝藏血啊，这时候他要去修复所有的器官。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晚上搞到十一二点再吃个宵夜，那个血跑哪里去呢？他没有去肝呢。所以我们有政大的教授在这里，政大的学生为什么80%有这个睡眠的问题？ 因为该睡的时候不睡。所以呢，我也听说，那倒不是政大，另外一位大学教授跟我讲说，现在的大学一去看，上课下面都在睡觉的多，打瞌睡的非常多。就是因为我还听说某个大学还有打麻将的事嘛，是吧？还为了这个事情在争，就是因为他在压力下，他只是烟酒毒赌、电玩这些去寻找一些刺激麻痹大脑的方式，令他更为脆弱。然后呢，这种还有上瘾的可能性。这个现在网络上瘾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哈，电玩上瘾非常严重。那个在死在那个游戏室、死在电脑前面的很多哈，那种猝死啊，在大陆那些小孩子死在那个他们叫网吧，他们那叫网吧，哎，死在网吧玩电动死了很多。他们叫做电子海洛因，这么严重。那实在就是很多都是迅速发展之下呢，我们的精神层次啊根本跟不上。所以这边是在想，我们为了国强民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大了。因为这边可能会在大陆播出，所以有些话就更不方便讲，我们这边也是如此哈。你说把一个选手，因为今天看报纸嘛，那个举重铜牌，他未来怎么办？他母亲只想到他未来是不是能给他一个工作。那我们这样子，他对他生命究竟得到了什么？人的一生呢，尤其我们如果学佛的人呢，我们这个五蕴呢，虽然是很破败啊，是可以得圣道的。不是去追逐这一些很无聊很虚幻的东西，要务实啊。好，所以这边顺应天时呢，我也就不再叙述哈。这边文是很古，这上古之人呢，他是什么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好，他饮食有节，他起居有时，不劳妄作。我们现在都自己伤害自己啊，我自己也出这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美国也有个案，这边也有个案，我经常配合他们时间，就晚上不能睡啊。然后你一直盯着电脑看写东西，酒事就伤肝，酒事伤血也伤肝，这个都影响非常大的，然后睡眠品质也就不好。所以呢，你自己在做这些妄作哈，那么他们不劳妄作，所以他可以什么行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呢，去至少活一百岁。现代人不一样，以酒为浆，现在酒的广告还真是多哈。然后呢，以溺于身乐，起居无节，所以半百就衰了。所以人的生理时钟是有规律的。古人呢，虽然呢医学好像不像我们这样发达，但生病的没有我们这么多。现代人呢，长期超过负荷量的工作，给人体呢就带来很多的负担，也违背了我们自然节奏。好，最主要就是很简单，三件事：饮食有节，起居有时，还有个什么，要劳逸结合，要活就要动，但是绝对不是那种健身房或者那种竞技式的，是一种放松的动作。那这个植物流注我就跳过不说了哈。禅坐方面呢，我用的方法也是跟 MBSR 一样，但是有一个前方便，叫做腹式呼吸法。这个有，这边有一个叫做精神健康基金会，它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腹式呼吸。但是我用的方法跟它比较不一样，它是比较照做式的哈。它这个吸气的时候腰还要挺起来，腹部要鼓起来，然后好像是四秒吐气，四秒什么什么，我们不必如此哈。那我的意思就是用下面这个方法，或者用这样一个方法哈。女生是右手在里边，左手在外边，放在你的肚脐上面。肚脐在道家叫来时路哈，刚刚智者大师那边止于丹田那边也有讲，就是你当初所有的养分都从这边来的。然后呢，你只要注意什么，只要注意你吸气的时候肚子会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肚子会瘪下去，你就注意这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你一定要加一点作意的呢， 就是你吸，尽量吸到下丹田，就吸到你丹田的位置，在这个脐下三寸这个位置，好，你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注意不到，你如果稍微提肛咽口水，你就会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方法，需要大家去自己去很放松的去练习去体会，躺到的时候是更容易感觉那个腹部的起伏。那禅坐呢，我觉得也是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从这个一起一落，就是很简单的一起的生灭，在这一起的生灭当中又有刹那的生灭，从这样的一个觉知这个生灭当中去透到无常，好，这是就有止有观了。好，那么身体扫描呢，我用的方法也跟它不一样，因为从道家的一个道理呢是尽量从头到脚，希望这个心火下，肾水上，叫做心肾相交。这个如果说是心火在上，肾水在下，那叫做胃气卦，在这个卦象里面是非常不好的一卦。如果这个刚好反过来是肾水在上面，心火在下面，叫做乙气卦，啊，这个非常好，就是水火相济，而不是相克。啊，那么这个三线放松功我也不能多说哈，可能到时候再发资料给各位，就是从这一条线上，你去扫描哪里觉得紧，你心中默念松，这个时间不够哈，这个松字这个嗡字跟我们这个华严字母里的嗡，很多咒语里面都有这个嗡字，这个本来就把你的气往下倒，那又有一自我暗示这个松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好了哈。那么这条三线放松功，其实在网络上查得到资料，当你专注的时候就是补气，当你念着松的时候就是一补一泻，是平补平泻的，那对于慢性病的治疗非常有用。好，下面这个念住瑜伽呢，那我就不是用那种哈达瑜伽，我就用了行住坐卧四种方法。但是行住呢，刚开始我们注意左脚右脚也还是不容易专注哈。那我因为有在心理治疗的成分，就有给安慰剂的成分，我叫它华佗步。我们脚底有一个穴道哈，脚底有一个人字形，那个中间那一点叫做涌泉穴，本来就是排浊气的地方，是肾经的一个穴。所以呢，我叫你专注那个穴道跟地面的接触。这有什么好处呢？当你意念到这边，你的阳亢，你的心火就会往下降。好，那么如果你实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学那个虎豹走路的方式，它是用脚去抓地一样的，你就用你的意念这样去做，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非常好。那么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得三分眼，要跟虚云老和尚学哈，因为你眼睛一看远的地方，你心就容易散乱，或者一看到人多的地方你就想去攀援去看，只能看眼前大概六尺的地方，就是你走路还是要注意安全，会不会碰到别人或什么的。然后呢，你就专注在这个脚跟地的接触，你可以这样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要省油嘛，走路的机会也多哈，你就可以试试看。那么如果站在那边等呢，或者是我们做捷运的时候，你就试试看这个注意腹部呼吸，你看你的习会不会变长。当我们呢心浮气躁的时候啊，心很浮躁的时候，那个气都很短。所以智者大师讲这个调身调习调身调身调习调心，就那个习是介于身跟心中间一个我们很容易察觉的东西。当我们你想想看，你特别高兴的时候或者发怒的时候，你去看你的习有多短，你马上可以知道习在比一般时候还要短促的时候，都是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好，那当你在专注的时候，你因为你等红灯你就不用管了，你就专注吧，你坐捷运在到哪一站也会报嘛，你就专注，不要在那边东张西望，没事找事，不需要嘛，那时间就浪费掉了嘛。所以很多我们现代人呢，可能工作也忙什么也忙，你要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来修行，当然最好是早起的时间，早起的时间。 那身体扫描我是用这样来代替，念住瑜伽呢我就是用华佗步，还有另外一个叫大小周天，其实就是太极起手。不过我这里面又加了很多东西，我把所有好的能量吸进来，把我所有不好的能量排出去，这里面就多了一个暗示，心理暗示，一个所谓的正向思维。甚至于我说我希望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光明慈悲，然后我把我的业障什么什么忏悔全部排出去，排到地心。那我在美国就是说我观想圣母玛利亚的慈爱都可以用，看对于哪一类的人。那么这里头呢是把洞中禅结合起来，你主要专注在你的手指头吸气，你不要去控制呼吸啊。刚刚讲这个只是观察哈，千万别控制呼吸。那么这样起落其实符合太极起手，就是把大周天的气接进来到小周天。好，但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我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哈，其实公式都不难了，好，这个公式或者技巧都不难，但是呢去带领你的人非常重要。好，就是下面讲的这个操作者心灵导师，有很多的心理学家或这些人参加 MBSR 他可学不到什么东西。这本书是一个例子哈，我今天带了很多书，这本他就是把这个认知疗法 Cognitive Therapy 哈跟内观的一个结合，跟这个念住减压的结合，它叫做，这也是新书哈 ，MBCT， 叫做忧郁症的内观认知治疗。那就是有参加他那个 MBSR 八周训练的，也有这些学者去参加，可是他如果缺乏了一个类似宗教情操那种使命感哈，学不到东西。所以我这些东西呢，其实也都不难，但是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这边心灵导师本身的修为及摄受力。你自己如果没有静坐，没有正知正念，对于自己的情绪都不能察觉，你很难去察觉你的患者，是办不到的。好，那么还有一点呢，你怎么样取得信任？在心理治疗里面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好，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心理治疗师给你一副职业式的笑容哈，其实我也是从心理学知道他是职业式的哈。为什么哈？因为真正的笑容哈是发自于内心的。那我们很多的思维，我们说想哈，想叫做取向，现在都知道就是在你的下视丘会有一个象限出来，所以那样子笑容呢，真实的笑容是眼眶旁边的肌肉都会放松的。如果假笑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可是你就会觉得，因为我接触很多这些有执照或者有学位的哈，这些心理，我感觉他们都是很造作式的，不是来自于内心的，因为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职业，他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要保住我这个他继续来，怎么样能够有保险，乃至于就是不要牵涉到，你如果有牵涉到法律归属问题，他就放弃你了，他不敢的了。所以这边呢真的是出家人最合适，因为他本身有戒定慧，就会有一种摄受力，尤其是有慈悲心。所以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说，你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心理咨商师，你得修四念住，你还得要修慈心观，你要练习这种自他互益的能力，而不是用一个高标准去要求你的个案。你要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哈。我自己有些失败的案例，我也是搞得头昏脑胀的。所以现在呢，我也知道保护自己，就是没有把握的事不要干。啊，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件事情，我认为。我刚刚讲的，如果有一个舒压村，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谁也不会笑谁，因为现在忧郁症有的是把它证明化了，就是我有忧郁症嘛，你要怎么样嘛？那有的是把它污名化了， 所以最好是有这样一个，就像大家在一个共修的道场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大家都在练习，可能会好一点，可能会好一点哈。所以呢，这边呢，本身要修习四念住，保持自己的正知正念，还有什么？要有这种自他互益，这个益打错了啊，是交换的益，大悲心、同理心，还有就是要有什么？我们说菩萨道呢，最主要是六度跟四摄。四摄法，这个摄就是摄受，怎么样去饶益这些人啊？就是要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我下面还多提到一点呢，就是生命教育。即使把这些都医好了呢，一个人最不能令他安心，就是面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对生命的无知。啊，有很多是功成名就，他面临老死，他得忧郁症的，他不是过不下日子啊，他比谁都有钱，在海边都有别墅，但他生命中找不到目标了，找不到目标了哈。所以呢，慢慢从这边身心都调适了以后，就是介入佛法的部分，如何用佛法来看待生命。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向往一个离苦得乐的境界，一个永远没有灾难、没有烦恼的地方。那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涅槃。但现代人为什么不去探讨？因为科学科技把一切的所谓的神教那些神话都打破了，但佛法并不是哈。可是佛法表现在世间，这是我们出家人责任，却恰恰好又是这样，都是一种期待救赎甚至于利益交换的，而不是说向内去圆满自己的，包括儒家道家都已经失去这样子。啊，我刚刚讲说整个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大共业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刚刚讲这个 cognitive 是认知治疗，还有一种治疗叫意义治疗，就是那个 Frankl 的意义治疗，就是我们如果生命中有一个追寻的目标，有一个意义去追寻的话，你有很多困难都可以克服的。那这边我就想介入一件事情哈，不晓得基金会的同仁有没有在后面的那个丽达，你帮我到那个柜子上有那个，我们23号开始会有一个读书会，就是要探讨这样一个生命教育的，您这有哈，后面也有，可以跟大家传阅一下，这个就请大家参考，如果有兴趣的，因为场地很小，只能限15个人。我简单在这边念一下哈。我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回顾展望，重新真诚地看待自己的生命。可以大家传两个人共一张或怎么样看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但是究竟生命是什么？我们能够了解吗？啊，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命的意义、价值究竟何在？我们为什么存在？为什么生于此？死后又去哪里？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你应该要能回答我这些问题哦。好，那么我们对于自己这一生，我是谁？我怎么成为今天的我？问你我是谁，不是我姓谁名谁，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不是，是对于你自己性格上、烦恼上的一个认识。我怎么成为今年的我？3年前我做了什么决定造成现在的我？3年后我又想成为什么样子？我这一生究竟想从生命中得到什么？我想成为什么？但是这不是你空想就可以，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才能如愿以偿？是不是达成了我想要成为的那样子我就快乐了吗？要去想这个问题哦。大家现在都是要考高分、念名校，将来找份轻松的工作，最好就在家旁边，然后提早退休环游世界，你就快乐了吗？要去想这个问题哦。你考高分、念名校，你就很苦了。虽然现在7.8分就可以上哈。那么我每天花了多少时间在达成自己生命中的目标？你要问自己啊，还是把大多数的时间都浪费在几乎无用无意义的事情上呢？我觉得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吗？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应该觉得你真的不虚此生哦。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都办到了，然后你有听经闻法的功德，你有调伏烦恼的功德，你怕什么？死亡虽然是谁都有这个压力，但是你那时候可以念佛念法念僧的。好，然后呢，我现在快乐吗？我的生活自在吗？还有问一个很多人的话，我有为自己活吗？还是永远期待只求别人的认同而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活吗？我每天做的事情都有意义，能令我心安理得吗？或者问一些，现在我看到有一个同学在这哈，我到底为了什么工作？是不是像大多数的人用尽了年轻的岁月没有休闲，现在正是我们现在的写照哈，没有休闲，牺牲健康，牺牲了家庭生活，投身于这种纷乱的城市当中，而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然后到老呢再用这些钱去弥补你年轻时候所失去的吗？我这回在大陆呢，就有学生辞掉工作，他们也是刚刚新婚有孩子，他们决定说他们小孩做这个生命教育的试验品，然后希望他将来是看天吃饭而不要跟人竞争。所以因为现在大陆农地啊，很多人不耕了嘛，所以是想租块农地呢，就是看天吃饭，不必考高分念名校，想尽了办法去跟人家在这个职场上去杀这一场，然后最好就是做耕读的日子，能够出家更好。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农业时代，但是你的生命究竟要怎么过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呢，这上面有这个通讯报名呢，有 email 也有电话，那前面几次我会带，一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究竟为什么不再向往一个生命中的桃花源，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而只求眼前，大家都是这样得过且过。所以一开始呢会谈究竟什么是生命，好，那现在只是一种存活的教育而没有生命的教育。那现代人的通病跟困惑在什么地方？从这个 Maslow 那种需求层次我们怎么去看？ Maslow 他有讲说最后要自我实现，结果发现后来问题很大，最后在他老年的时候修正说需要一个超越自我这样的一个需求，好像叫 transcend 还是什么，就是超越自我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超越世间，要超越老病死，那只有佛法，他是佛教徒啊，他是佛教徒。然后呢，究竟什么是生命？桃花源并不是陶渊明那个桃花源，而是内心的一个桃花源，是一个心安理得，再也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苦难的地方，那就是涅槃。好，从这样子会向往桃花源，然后呢你会逐渐去寻找生命桃花源在哪里，那真正找到了，那就是皈依三宝，就是你那个法，那个涅槃是你的皈依处。好，然后就算你找到了，你皈依了，你还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迈向，其实这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现在最缺乏的道次第。究竟你如果用我的标准，你明白什么是佛法吗？你的心真的是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都住在这个法，都住在这个菩提上了吗？你是佛教徒吗？这些都要问问自己。好，那么就算你是佛教徒，你有了这个出世的无漏种子，你又如何去什么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你怎么样迈向这个桃花源？其实呢只有一条路，就是四念住，就是四念住。三七道品的范围道地，怎么样到涅槃那里，到灭地那边就是道地，就是修四念住。三七道品整个内容就是四念住，所以叫做唯一的道路，因为它不会歧路亡羊，你不会又走岔路去了，又走到生死去了，不会，你只要上了这条路，继续不断的修四念住，你就是必定到涅槃，又叫古仙人道，八正道的内容也是四念住。那现在剩下一点点时间，很抱歉哈，那个实在讲得很赶，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提出来讨论一下，请说。 我们叫一日禅。哦，那个当初我在这边讲欲学实力论，讲到这个三七道品的时候，那我中间刚好出去闭关了一下，回来，因为佛法是要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才能表现出来。学习欲学实力论，很多人半途而废呢，就是因为不修行。尤其是声闻地里面完全在讲修止观的事，讲这个修所成地呢，到后面呢修习对治那边，乃至于世间一切种清净，出世间一切种清净，也都是讲修行的事。所以我们就刚开始在这边的时候是讲这个四念住的内容，后来就征询大家意见，我也每一个都有 interview 有面谈过，先去除他一些生活上的障碍，甚至于要求他写日记啊，很多人都有写哈。写日记其实是先练习让你后知后觉的一种方式，啊，并不是失败为成功之本哈，是不是失败为成功之母？是检讨反省才是成功之母。那后来就有一个因缘现前，人家愿意提供场地。那我们的一日禅，现在到佛陀教基金会网站上可能还看得到我当初规定的功课表，就是静坐一支香，精行一支香，完全的止语，而且不准有任何的声音，下午就讲这些禅修的方法，然后每个人都有小禅。但是后来因为我出国，还有就是那个场地的因缘啊，然后去了回美国去，然后后来我主要的因缘这几个月都在大陆，因为刚好那个大千出版社那位居士也来了，我有些书像包括这个止观禅修呢，都有点想法可能要在大陆出版，这倒不关我们这位梁居士的事哈。我曾经跟一个出版社谈过，他讲的话的确让我心里头非常惭愧。他说我们现在呢，都要出这种书，出翻译的书，不出汉传比丘的，因为没有市场。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现在的确很多佛教的书都是翻译的书。这个只有我们出家人惭愧的地方了。而的确呢，我对他非常佩服，这位 John Kabat-Zinn， 因为他非常务实，不是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如果你学习的方法三个月五个月你的烦恼依然是这样，我劝你最好别的地方有疑问没关系，你修行法门要有疑问哈，你最好弄清楚，不然你白浪费时间。如果你走的并不是涅槃的缘起哈，你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但是的确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我师父往生以后，我也求教于南传禅师。我自己另外有规划，因为我十月份就还要去大陆，为的是出书的事。也我整个的书压安心之道，有一个出版社要出我的系列书。我这边多说一句哈，我也很同意和平崛起和谐社会这件事情，那不是在经济上或军事上，而是在文化上。如果我的这套方法能够成功，那么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中医啊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对于佛法实修的部分，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不是的只是想赚钱去弄个仙丹来吃，没有这回事，因果上没有这回事。所以我是抱了一点希望在这件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其实这个还写了一篇论文，是要参加这个世界佛教论坛的，就争取一个曝光的机会。那的确也跟一些出版机构想要合作哈，像这个放松的一天呢，我希望能够出成双语的绘本书，人家拿到了就可以去作为一个提醒。啊，刚刚也说跟这位邓董也在这边，希望能出一个动漫化。啊，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呢，让更多的人 用这种电子媒体让更多人可以接触。不过这些都在洽谈当中。那这个是多说，就是禅修的部分呢，我非常的惭愧哈。我在这位板地达法师这边呢，参加他的精进禅修，我们透过好几个小禅才能有机会跟他谈到话哈，因为那是精进禅修，包括你在经行、你在拿菜都有监香在看你的，并不是像我们这边禅修就讲讲你自己的境界就好，人家是可以从你的行住坐卧知道你到不到的那个境界。那我把话说回来，这位班地大禅师说你叫做 notebook teacher， 就是我是笔记本老师，我非常承认这句话，意思说我们没有传承。我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师父也是自学的，我师父也是依于玉切斯利论，他虽然是在天台宗的道场出家，可是根本就不搞天台止观这一套，都是念佛嘛，他读了三个佛学院嘛，也都是那个念佛，然后敲地钟、刷板，在那边静坐一下而已，并不是在修止观的。那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就是能够学习到玉切斯利论，然后慢慢慢慢就觉得这叫做三乘共法，叫根本乘。其实我真的不想唱高调，《地藏十轮经》我们可以读一读。如果说你对于声闻缘觉法不熟悉，然后你在这边就要讲大乘法，说者有罪，听者有罪啊！《地藏十轮经》大概在卷八那边讲的。而我们今天汉传佛教很虚，就是没有基础的部分，说四念住就说是小乘，这句话一点都不公平。《大般若经》里面就有念住品啊，《大般若经》里面就有念住品。我们有位同学没来，曾经做一个功课，《金刚经》里面就在讲四念住啊，你可以去参参看啊。身受心法不可得，在《金刚经》里面就有讲了。只是《金刚经》的当机众是谁？我们要学习这些经论，你要看佛是向谁说的。我是不是到那个程度？我是不是解空第一了？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一教经》，从刚刚《阿含经》的这些，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安波守义经》啊、《因持入经》啊、《大正藏十五册》里面有的是这些。那更好的就是论开慧解，应该学习玉切斯利论，应该学习俱舍论。怎么可以说我们汉传没有道次第呢？当然有，没有人弘扬而已。所以大家要是有兴趣，整个的玉切斯利论好像这个基金会连那个讲义什么在网站上都有啊。那个修所成地是声闻地的一个略本，我自己在里面获益非常多，为人讲说，在十法行里面为人讲说是增长自己的文慧跟思慧，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透过修行，有信有愿才有行，而你怎么样的于三宝四谛之十德能生忍乐欲，这个能这边呢，你如何升起对自己的自信心，你不透过实践是不可能的，你老是期待一个虚无缥缈的佛来接引你，你等吧，不是说不可能，你要调伏你的烦恼要符合那个条件才可能。如果说佛法都是寄托在这么遥远而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利益，那叫什么人间佛教？因为是为人能成佛，为人能学佛，所以佛才出世于世间。这边真的是我们在佛法里面正见是最重要的。我不好意思，我是借题发挥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好，很谢谢各位今天能够来陪我一起再学习这个方式哈。